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片展传播真相。四月的纽约花红柳绿，位于曼哈顿上城的哥伦比亚大学内绿草如茵，春花灿烂，学子们川流不息。2010年4月12日至15日，该校的法轮功俱乐部在校园中心地带举办为期四天的真相图片展，介绍法轮功真相。20幅大型图片树立在校园的中央，吸引了过往师生的注意，人们驻足浏览并接受真相资料。法轮功学员回答了人们提出的问题，比如有人问到关于天安门自焚事件，法轮功学员针对自焚事件中的种种疑点，说明该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用来诬陷法轮功的。哥大心理学教授罗伯特·克里策曼表示，哥大信奉言论自由，人们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说，法轮功学员遭受了严重迫害，我们应该了解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的遭遇，他们能在这里办展览很好。哥大国际关系研究生 AJ 从远处看到展览就被吸引过来，他说，这里所讲述的迫害是人类价值不能接受的，中共政权在系统的迫害人权，类似于群体灭绝罪，我认为国际社会应该施加压力。不少师生对学练法轮功感兴趣，询问交工地点和时间。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425大上访假如没有发生。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集体上访，迄今已经11年了。因为中共在当年425大上访之后三个月之内，发动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一场规模浩大的迫害运动，许多人很自然地把这两件事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如果没有发生上万人去北京，就不会导致中共镇压。果真如此吗？先从425北京上访的直接起因来看，425上访的直接起因是天津发生了当地警察殴打并无理抓捕45名法轮功学员。天津的警察对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去北京。可以说天津警察在暗示法轮功学员要到北京上访才能解决问题。今天很多人都熟悉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叫做解访。因为缺乏司法独立，全国各地的民众因遭受不公对待而无法在当地解决，往往不得已到北京上访。这些弱势群体通常被中共视为不稳定因素，这类事情多了，地方当局的政绩因此要受到影响。因此各地都专门派人在北京解访，把访民押回原籍。轰动全国的安徽女访民李蕊蕊被强暴案，就是在李被解访关押在宾馆期间发生的。 十一年前解放还没有如今这么猖狂，但地方当局总是巴不得老百姓不要到北京上访，怕影响了自己的乌纱帽，怎么还会让法轮功学员去上访呢？尤其1999年4月底，正值中共六四大屠杀十周年敏感时期，天津警察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信口怂恿民众去北京上访。也就是说，天津警察执行的确实是来自北京的命令，促成了修炼群众去北京上访。说法轮功学员一夜之间出现在北京城，中共出其不意而大为恼怒，这都是后来按宣传需要编造的谣言。天津抓人打人事件的背后，是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刊登了政法委罗干的联襟合作修的不实文章，把明显违背法轮功原则的表现归罪在法轮功头上，暗示读者修炼法轮功会出大问题，甚至导致亡国。许多法轮功学员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实，不但学员们的合法练功权利会受到威胁，练功群众还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政客硬拉入肮脏的政治斗争中去。在没有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中国，法轮功学员自发到编辑部澄清事实。当出版社方面了解事实后，正准备发声明更正，4月23日，天津市突然出动防暴警察300多名，驱散自发前往编辑部澄清事实的法轮功学员，殴打并逮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而在天津事件之前，1996年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就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书籍。1997年初，罗干指使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想定法轮功为邪教。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发出公证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展开调查的通知。该通知中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在全国各地，两次调查都没有搜集到一条法轮功的所谓罪证，但公安部并不死心。辽宁、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开始强行驱散无辜的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可见罗干一伙要挑起法轮功事件由来已久，即使425上访事件没有发生，罗干等也会制造别的什么事件来促成一个所谓法轮功事件。而最终在1999年4月25日万人上访发生之后，江泽民终于跳到前台，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迫害。迫害发生七年后出版的《江泽民文选》中披露了中共发动迫害的真正原因。江在1999年4月25日当晚给政治局写的信中，明白表示了对法轮功的迅速发展及其对民心的凝聚力的担忧，认为法轮功在和党争夺民心。江问道，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法轮功作为一种佛家修炼法门，没有想和谁争民心，也不想战胜谁。可是在当今道德沦丧、党官贪腐淫乱的社会中，以真善忍为基本原则的修炼如一股清泉，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人心向善乃本性所趋，这也许就是法轮功的凝聚力吧。这样看来，这场迫害的开始说来和425大上访并无因果关系，和科学不科学、吃药不吃药也没有什么关系。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最终原因，说白了不仅仅是练功人数太多了，而是好人太多了。大批民众信仰真善忍的实践，把一切不正的都暴露出来了，尤其以谎言、暴力为依托的中共政权更是坐立不安，于是他便大打出手，如此而已。
法轮功是大陆游客耳目一新， 台湾国父纪念馆是大陆观光团必游的重要景点之一。在这里，你会时常听到这样的感叹：啊，法轮功，他们在练法轮功，啥奇的，听说台湾到处可见。因为很多大陆游客是第一次看到在台湾自由修炼法轮功的人群，携有真善忍的黄色背心，祥和的练功音乐以及宁静的练功场景，都让他们倍感惊奇。游客们给法轮功学员拍照合影已是司空见惯，而且游客的镜头会不约而同地对准一张西人面孔。有人还惊讶地说：啊，洋人也在练呀。他们说的是来自比利时19岁的男孩范德邦，他13岁时就跟着母亲修炼法轮功了。范德邦能说五种语言，去年他来到台湾学习中文，就是为了能读懂中文的转法轮，并可以直接跟大陆游客讲清法轮功真相。谈到利用课余时间在这个景点练功的原因，他表示希望大陆游客亲眼见证原来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是个事实。原在台湾法务部任职的曾传家已经修炼法轮功9年，去年退休后他就到国父纪念馆来讲真相。刚开始曾有大陆观光客问他：谁给你钱做这事儿？曾传家回答说：我是公务人员，现在退休也有不错的退休金，衣食住行无忧无虑，谁能用钱请得动我来这边风吹日晒雨淋呢？我和全世界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一样，不但全都是自发自愿前来，还自掏腰包准备真相材料给你们，为的是要维护你们的知情权，让你们能在了解真相之后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正确的选择。曾传家说，几个月前打招呼讲真相，不少大陆游客不太理会，现在情况改变很多，他们会微笑点头回应问好，有的悄悄竖起大拇指说加油，有的说辛苦了，谢谢你们。
爱国不等于爱党，中国自古以来都不缺爱国者，但爱国并不是爱党。真正的爱国者关心的是人民的疾苦，而不是忠诚于某一个领袖、政党或党派。因此，爱国者经常针砭时弊，批判现实。屈原曾长叹息以掩啼息，哀民生之多艰。杜甫则控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些人都是中国真正的爱国者，按照中共今天的标准，他们很可能就会因为恶毒攻击政府、反党反政府的罪名遭到批判，深陷牢狱。国内如今流行的观念，其实是要在中共的意识下，按照其规定的方向去运动，为符合中共利益的成就欢呼，这就是爱国了。其实这是一种荒唐扭曲的爱国意识和行为。那么这一常识是如何被混淆的呢？在《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中共常用来警告人民的一句话就是亡党亡国，党在国的前面，立国方针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从小受的教育是听党的话，唱的歌是我把党来比母亲，政府救灾，人民说的是感谢党和政府，先谢党后谢政府。军队的口号是党指挥枪，尽管你是法官，党也是永远在法律、国家和人民之上。党在中国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称呼，国家反成为党的附庸，国家为党而存在，党成为人民的化身，国家的象征。爱党、爱党的领导人、爱国被混为一谈。党和国家的概念错位后，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就成了常识。河南郑州国土局副局长反问记者：你是准备为党说话，还是准备为老百姓说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九评共产党在大陆热传5年来，让人们越来越看清 中共不仅不能代表中国，而且它是西方来的一个幽灵，崇拜的是暴力斗争，与重德敬天的中华文化格格不入。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迫害死8000万中国同胞，他为了一党私利不断牺牲老百姓的利益，才是当今中国很多黑暗现实的根源。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机缘。今年24岁的罗伯是英国伦敦市中心一家文具店的副经理。从19岁起，他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想找到人生的根本。他试着在宗教中寻找，读过圣经、佛经等，也尝试过打坐。他感到自己找的不是这些，可又不清楚到底要找什么。2007年的夏天，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来到了他工作的商店，给了他一份真相资料，同时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并建议他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摄政公园的练功点学练法轮功。周日，罗伯真的来到了练功点。在练第三套功法的时候，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大能量通透全身，那种感觉非常奇特。从练功点回来的当天，他就与好友詹姆斯分享自己奇特的经历。詹姆斯和他一样也学打坐，他们常常交流各自打坐的体会。他向詹姆斯建议说，这个功法非常奇妙，你应该去试试。当时的罗伯考虑的还是如何过得更舒适，所以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极力地放纵自己，想尽情地享受生活。可是不知为什么，这种放纵的追求让他越发觉得内心空空的，好像少了什么东西，而想要改变自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想法却越来越强烈。在2008年新年到来的时候，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些大的变化。让罗伯感到意外的是，虽然他只是和詹姆斯提过一次法轮功，后来再没谈过，但是詹姆斯真的去了练功点，并开始修炼法轮功了。这次是詹姆斯给罗伯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从书里，罗伯明白了一些曾让自己困惑的奇特经历。他说，当我回到了曾去过一次的练功点，开始了修炼，这让我感到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期待。修炼法轮功后不久，罗伯停止了抽烟喝酒。我抽了7年的烟，我试过戒烟口香糖，我试过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戒除，都没有用。但是修炼法轮功后，戒烟似乎不是那么难了。法轮功教人把抽烟看成是一种执着心，不是人们需要的。当我明白后，我差不多立即就放弃了抽烟。在修炼前，罗伯曾换了一份工作，离开了公司。可是在修炼后不久，他又回到了原来的公司。仅仅几个月的变化，让同事们对他刮目相看，也让罗伯看到了自己修炼后的改变。他说，我以前的同事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我，是一个友好的罗伯，愉快的罗伯，这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改变，也看到我对别人的影响。特别作为经理，有很不顺利的时候，或者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时候，会影响到其他人，但现在看来，他们都愿意和我一起工作。而这也让他的家人非常高兴，因为罗伯不仅戒了烟酒，他的身体更加健康，内心也更加快乐。我以前是一个很喜欢争论的人，现在我变得比以前平和，因为遇到事情的时候，心里有了缓冲的余地，但我仍然有些自私，我通常喜欢以自我为中心。罗伯坦诚地谈着自己修炼后的变化和需要提高的地方。法轮功教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向内找，看自己的不足，这让喜欢争论的罗伯有了新的体会。他说，如果一个人争论，另一个人也回嘴，他们会一直争吵下去。 但是如果有人和你争吵，你用善心待他，忍让他，你让他看到还有别的方式去处理问题，这样可以让情况逐渐好转。在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罗伯参加了一次游行活动，在集体功法演示中，他感到身体特别轻，脑子也特别清醒。也正是在这次活动中，他第一次听到法轮功学员讲述自己受迫害的经历，他落泪了。那天对他而言非常特别。从此，罗伯开始参加各种活动，告诉人们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对他而言，这些努力是理所当然的。他说，因为修炼法轮功后，改善了我的生活，我得到了身心自由，道德提升，提高了自制力。可是中国十几亿人却被剥夺了和我一样受益的权利。我很高兴能帮助告诉人们真相，这样人们可以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我想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做。2009年，罗伯和他的女友一样，开始在欧洲天国乐团吹低音号。最初，他只是想让自己能从演奏乐器中得到放松，就像当初他学弹钢琴一样。可是，在参加了天国乐团后，他发现自己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可以用音乐展现法轮功的美好，帮助人们了解什么是法轮功。他分享他的感受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一种全新的帮助人们了解真相、了解中国的方法。在演奏结束后，常常可以看到人们非常高兴。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罗伯自己花钱购置乐器、演出服，并支付在欧洲各地表演的交通费、住宿费等。他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来帮助中国人了解真相。他说，对我而言，英国人、中国人、美国人或者非洲人都没有区别，我们都是人。如果我可以帮助英国人，我也可以帮助中国人。天国乐团的演出也可以帮助人们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比如现在已有超过7000万人退出了中共党团、少先队等。当我们回想一下，当年的德国在80年代末期，没有人想到共产社会会有什么变化，但是3个月后，一切都改变了。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保定精神病院的内幕。保定精神病院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10年间，同劳教所、监狱一样，被用来关押不愿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至少24人被劫持到精神病院，强制注射对大脑有损害的药物，致残致死。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和对权势压力的害怕，保定精神病院的一些医生护士直接参与了这种犯罪，或对此保持沉默。2001年5月11日，保定市金庄乡银定庄村荣凤贤被当地乡党委侯书记和乡派出所2名警察绑架到新市区洗脑班。他坚持真善忍的信仰，拒绝被转化，被单独隔离，后被送进保定精神病院，不让家属陪床，医院给他注射不明药物，打毒针。第二天，小荣就死在了保定市精神病院里，年仅32岁。后来医院给了家属7000元钱作为赔偿金了事。据邻居们讲，荣凤贤在世时诚恳善良，心灵手巧，孝敬双方老人，是个贤妻良母，村里人都说他是个好人。涞源县原甲村乡二道河村法轮功学员曹愿如被强行送至保定精神病院。第二天，原本身心健康的曹愿如就被打毒针致残致死，院方赔给家属10000元钱了事。韩俊苗53岁，在保定雄县教育局招生办工作，曾患有多种疾病，练法轮功后不药而愈，处处做到真善忍，从不受理，是当地有口皆碑的好人。单位大院的厕所坏了，6月天脏水外流，蛆虫乱爬，人人都躲着走， 是韩俊苗一个人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还铺上砖。就是这样一个因修炼法轮大法而身心受益的好人，却被县公安局郑宝谷恶警劫持到保定精神病院。1999年11月，在该院，韩俊苗被四个大汉按住，强行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药物发作时，他躺不下，坐不住，每天与精神病人同事，被折磨了半个月才放出来。保定烟厂幼儿园教师顾鹏，99年7月后，曾两次进京上访为法轮功鸣不平，为了强迫他放弃信仰，南市区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610办公室、单位及不明真相的家人，把顾鹏强行送到保定精神病院。他绝食抗议，就强行给他灌食，他被捆绑电击，强行注射破坏神经的毒针，使他说不出话，舌头发麻，吃不了饭，坐立不安。本来一个很正常的人，由于坚持自己的信仰，就被说成不正常。医院敢于对一个正常的人强行打入摧毁神经的药物，其借口是法轮功学员由于信仰问题精神出了毛病，妄图用药物转变思维，放弃信仰。顾鹏经过半年这样的遭遇，又被送到转化班强制洗脑，直到违心地说不练了，他们才认为是正常了，才把人放出来。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利他就是利己。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发现，无私的给予他人关心和帮助，能让自己更健康，更有精力，更快乐。所谓利他，并不一定是金钱的付出，而是指为他人真心的付出，哪怕只是一些仁慈的小举动。一位多发性硬化患者凯米维克确信一位精神顾问提供的药方，每天尽量做些利于他人的行动，有利于缓解病症，恢复健康。维克表示，之前他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只专注于自己的疾病，恐惧自己永远坐在轮椅上，因为疾病而失去所有。而在他改变了生活方式后，他开始与外界接触，做一些对别人有益的事情。维克在他的著作《29个礼物每月的给予改变你的生活》中写道，在例行给予的第14天，我可以站了，身体渐渐好转。由于我的给予和付出，我服用的药量减少了。维克认为，利他的生活不仅医治了他的病痛，并让他的生活有非常大的改变。科学也支持这种利他的理论。波士顿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慢性病患者义务为其他患者提出建议时，会减轻自己的病痛。而一篇发表在美国身心协会杂志上的文章指出，经常谈论自己病情的心脏病患者，比起更多关心他人的患者，更容易导致心脏病加重。真实的快乐的作者，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曾做了一个测试，要求一部分学生积极参与让自己愉悦的活动，而另一部分积极参与利他的活动，如参与救济贫民、慈善商店等。结果发现，那些参与让自己愉悦活动的学生，喜悦的效应很快地随着时间降低，而参与利他活动的学生，其喜悦感更强，而且更持久。这正说明，利他能使生活更快乐，生命更有意义。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